今天的节目向您介绍杜甫的七言绝句《戏为六绝句》，由田南池写稿。杜甫在四川期间创作的七言绝句中，还有一组由六首组成的《戏为六绝句》，也值得注意。这组绝句创作于肃宗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是中国诗坛上最早出现的论诗绝句，同时也是杜甫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所以历来都受到广泛的重视。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就是论诗绝句。这种题材可以每首分别讨论一个题目，再把若干首连缀成组诗，以显示出相对完整的艺术见解。在我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的就是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这组诗中的前三首是评论具体作家，后三首是评价当时诗坛情况以及自述个人的创作宗旨。这六首诗都是针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好古者遗尽，物华者去时的偏颇风气而作，前后贯通，互为表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这组诗是因为杜甫看不惯后生讥讽前贤的现象，有针对性，语气时代嘲讽，因此杜甫自称为戏。但是后人可并不这样认为。赵次公说，公虽谓之戏，而终有刀齿矣。所以阅读与欣赏这六首绝句诗，不但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杜甫七言绝句的创作和杜甫本人的诗歌理论，还可以把握当时文坛的基本动向，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事半功倍。我们先来看这组诗中的前三首，先把第一首诗朗读一遍。雨信文章老更成，凌云见笔意纵横。今人痴点流传赋，不觉前贤为后生。第一首诗论的是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的雨信。雨信文章老更成，凌云见笔意纵横。雨信字子山，梁代诗人，后入北周，曾在北周任骠骑大将军。老更成，雨信在南朝的时候是著名的宫体诗作家，诗风极尽奇米清新之能事，青词丽句比比皆是。比如和风惊玉鸟，桥影聚行鱼，日光钗影动，窗影镜花摇，昨夜鸟声春，今明动四林，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等。而晚年入北朝以后，诗风转变为悲壮苍凉，使人耳目一新。如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等等。成是指功力成熟，凌云比喻笔势超逸，纵横形容意态自肆。另外，杜甫在《春日忆李白》和《咏怀古迹五首》中，对雨信前后期的诗歌分别评价为清新与开府，和雨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指出雨信前后时期诗风的转变，由早年的清新而转入暮年的动江关。而动江关就是凌云见笔意纵横的意思。在诗的开始，杜甫用极为精炼的诗歌语言对雨信一生的创作成就进行了概括总结。我们知道，用诗歌语言总结前人一生的成就，其实是老杜的拿手好戏。 最著名的莫过于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鞠躬尽瘁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了。老更成说明杜甫认为庾信的文学成就在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突破性的契机主要是因为他由南方来到了北方，虽然这在他个人的人生经历上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却为他丰富个人的创作生涯，扩大他的创作领域，以致最终改变了他前期奇米的诗风，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而这一成就的标志在老杜看来，就是凌云见笔意纵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笔势凌云超俗，才似纵横出奇。他的前期诗歌虽然在遣词造句上清新可喜，在南朝诗人中如鹤立鸡群，但在题材和风格上却并没有摆脱南朝流连光景的老套和奇米香艳的格调，而他激流北朝后创作的诗歌却迥然不同，其笔力之老道，其风格之苍凉，在同时的所有南北朝诗人中实在是无人可望其项背。今人痴点流传赋，不觉前贤为后生。痴点，痴笑指点，赋这里是兼指诗赋而言，也就是前文所提的文章。前贤是庾信，后生指那些后来对庾信的创作成就说三道四的人们。为后生的典故是出自《论语·子罕篇》中的名言“后生可畏”。不过《论语》的原意是“后生前途未可限量”，而老杜在这里是反用其意，指后生对前人的创作成就不负责任的妄加评说。尽管庾信晚年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仍然有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庾信诗歌创作不以为然，指手画脚。杜甫对这种风气非常不满，所以忍不住站出来为庾信打抱不平，而且放在《系为六绝句》的第一首，开宗明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这些话出自杜甫的口中是有相当力度的，因为杜甫当时在诗坛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绝非那些动辄就自以为是的无名之辈可比。第二首诗是这组诗中很有名的一首，也是被后人引用最多的一首，现在把这首诗给大家朗读一遍。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烈，不废江河万古流。王阳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沈未休。王阳卢骆是指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个人，他们以文辞华彩齐名于武后初期，海内称他们为四杰。当时体是指初唐诗坛的创作风格。轻薄为文，轻薄者写轻薄之文，比如裘兆敖在《杜诗详注》卷十一引的《玉泉子》中的“王阳卢骆有文名，人异其疵”曰：“阳好用古人姓名，谓之典鬼部；骆好用树木作对，谓之算博士。”都属于这类轻薄之文。沈未休，就是讥笑不止的意思。沈是冷笑。应该承认，初唐的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早会齐米的余习，四杰等人在创作中也难免受到影响，这也是当初的时尚使然。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揪住别人的小辫子不放，喋喋不休地指责四杰在创作中的某些不足而不依不饶。对这种文人相亲的做法，杜甫是十分反感的。尔曹身与名俱烈，不废江河万古流。尔曹是指那些嗤笑初唐四杰者。不废由无伤、无害、无损于。江河比喻四杰，这是说当今尽管有人诽薄四杰不止，却无害于汪洋卢骆诗歌的万古流传。声名俱烈是杜甫对那些轻薄子的命运的预期，而万古不废是杜甫对四杰诗歌的肯定。事实证明，杜甫这种出以公心的评价与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万古不废的不但是四杰的诗歌，而且还有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直到今天，我们仍对四杰所创作的诗文耳熟能详，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杨炯的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卢照邻的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骆宾王的路重飞难尽，风多响一尘，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于心。这些佳词丽句长期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真的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啊。第三首是紧接前一首的，纵使卢王操汉末，列于汉魏尽风骚，龙纹虎脊皆君玉，力快过都见尔曹。卢王是四杰的代称，因诗行有字数限制，所以举卢盖洛，以王盖杨。汉末就是笔墨的意思，引申为文章。烈是不及的意思。风骚，这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特定名词，指国风和离骚，与现代汉语风骚一词的用意完全不同。南朝人沈约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自汉至魏400余年，词人才子文体三变，莫不同祖风骚。龙纹虎脊都是古代毛色斑驳的骏马，诗中用来比喻华美的文采。君是指四杰，玉是驾驭驱使的意思。力快过都语出王褒贤主得贤臣颂中，纵横驰物忽如盈米，过都越国绝如力快。力快就是土丘的意思。这首诗的大意是说，纵使四杰创作的诗文不及汉魏诗歌那样与诗经和离骚格调相近，但是他们写起文章来能够随心所欲地驱使瑰丽的词藻，就如同驾驭着奔驰的骏马一般收放自如。可是几曾见过你们眼高手低的人也能像四杰那样，像骏马越过都城，如越过土堆呢？纵使是杜甫的口气，而卢王操汉末，列于汉魏尽风骚，则是当时人沈笑四杰的话。杜甫在这里引用了他们的原话而加以驳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气十分调侃戏谑，读了不禁使人哑然失笑，拍案叫绝。诗的后半段是转折， 也就是说，即便如此，但是四杰能够以纵横的才气写出龙文虎脊瑰丽的文章，他们的功绩和地位终非你们这些人所能动摇。纵观前三首诗，杜甫的用意十分明显。评与信一首是说观人要全面，不能只看到其不足的一面而不及其余。评四杰的一首是说评价诗人及其创作不可脱离时代背景。而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也许有高下大小之分，但是却是各有特色，应该恰如其分地对待古人。除此以外，这三首还有更加深层的含义。我们知道，南北朝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由质朴转向华丽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无论是在词藻的修饰上，还是在声律的推敲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中国古典诗歌形式及其语言表达的最终形成符合汉语言特色的独有风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由此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南北朝文学又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这种风气到了齐梁时期出现了宫体诗，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唐代文坛对南北朝的文学成果的接受与批判，就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任务。在初唐文坛上，还是齐梁余风占统治地位，是陈子昂首先发难于前，李白继起于后，才完成了扩清摧毁之功，扭转了南北朝的浮华之风。但是一些文坛上的潜伏之辈，竟然要全盘否定南北朝文学，其矛头所向直指与信与初唐四杰。因为与信是集南北朝文学大成的人，他那种句式整齐、音律和谐的诗歌对唐诗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初唐四杰对南北朝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也为唐诗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杜甫正是抓住了当时文坛上争论的焦点，对与信和初唐四杰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以杜甫在诗坛上的地位，其创作成就当然非一般人所能比拟，而他的《戏为六绝句》虽为戏作，却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介绍了杜甫的七言绝句《戏为六绝句》的前三首。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